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男人需要女人可见一斑哈，常常迷迷糊糊的。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主题讲到兴起发光中家庭生活的见证啊。那正好碰到今天是母亲节，我想一方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配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今天交通这个信息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意义啊。我想我们在不管从小到大，我们一定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每一个伟人啊，伟大的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啊，那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可能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妻子。那其实圣经里面呢，当神讲到造女人的时候，女人真正的意义啊是什么意义？神说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她啊。那这个帮助这两个字呢，不是一个小跟班的或是一个秘书在旁边帮忙。他们说原文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Azir 这个字啊，神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帮助在原文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用了22次。而这22次里面有18次是用在神对人的帮助。你从来不会祷告说 God, 你是我的 assistant, 对不对？我们不会这样讲说神是我的一个小帮手。当我们讲到神你是我的帮助的时候，那个帮助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帮助啊，而一个是一个非常真实我们需要的帮助。那圣经里面讲到说，当神造了一个女人来成为男人的帮助的时候，用的帮助就像神对我们的帮助，甚至用一个这么高贵的字眼。那这个字不仅仅讲到神对人，最多是用在神对人的帮助，也讲到这个帮助可能是从君王来的啊，可能是从一个贵族，一个非常高贵的他们给我们的帮助。他说绝对不是一般的这个奴隶啦或是一般的助手啦，甚至说连 vice president 都不配用这个字。所以今天我们的姊妹不光只是 VP 啊，你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啊，不仅仅这个在这个伟大的女人后面，不是伟大的人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这个女人在她的一生的里面要成为她的祝福。所以当这个箴言31章的时候，那你讲到说才德的妇人啊何等难得啊，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她的一生要使她的丈夫得到帮助，受到帮助，能够有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今天在这样子的节日里面，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母亲感谢我们的妻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今天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家庭的生活，我想对我们是非常注重的。我相信当母亲的，当妻子的一定不希望只有一年一次得到一点注意哈，拿到一朵花，或是那天有人回家洗碗而已，对不对？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幸福，非常充满了神祝福的一个家庭。那当我每一次只要我很少讲家庭生活的信息哈，那我每一次只要讲到家庭生活，我常常都会引用这个亨利马太的一段话啊。那圣经上里面讲到说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出来的，对不对？那这个伟大的解经家这个神的仆人 Henry Matthew 他讲过一段话我念给你们听。我记得我第一次念的时候，丽艳姊妹马上就跑去帮我们打字，然后印给所有的人因为他希望所有的弟兄都记得这一段话。我再念给你们听一次他说，女人是用亚当身上的肋骨所造成的，他不是用他的头所造的以便可以控制他，也不是用他的脚造成的以便被他践踏在脚下，乃是用他的身上的肋骨造成的，好与他平等，而且在他的手臂之下被保护，并且靠近他的心房被他所疼爱。阿爸阿们姊妹们的所以呢，他就这个亨利马太就说，他说如果男人是头的话这是现在女人很不喜欢听的他说如果男人是头的话，他说女人就是冠冕，是他丈夫的冠冕。我告诉你，这句话比那些姊妹们讲说你是头我是脖子要属灵多了。记不记得好多姊妹都说我的弟兄是头，只是我是他脖子，我往哪转他就得往哪转 啊，弟兄姊妹，亨利马太讲的比你们这些姊妹们讲的属灵的多啊！你不要去羡慕当你弟兄的脖子去控制他，你的家庭不会幸福的啊！你要羡慕当你弟兄这个头他的冠冕啊，走到哪里去，人家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他头上的冠冕，还不是他？你这样讲啊，别人第一个觉得夸奖他 get attention 哦，觉得尊贵的，让他这个人尊贵的是他头上的冠冕啊。所以女人不要去羡慕做他的脖子，要羡慕做他的冠冕。那这是讲到这个每一个男人啊，这个背后都有一个神命定预备好的姊妹来帮助我们。那你说我不是伟人啊？那就算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伟人啊，你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呢，如果你去思想，从小到大，你这一生中啊，如果要你列出三个到五个，你觉得你最最值得感恩感谢他的人，你会列谁？在你这一生的里面，不管你现在30岁、50岁、70岁，在你这一生里面，三个人到五个人，要你列出这三五个人，你会列谁？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一定都会念自己的父亲、母亲，还有自己的妻子。至少我是这样，他们真的是我们这一生里面一个最大的恩人，是我们里面一生里面对着神，在主人面前，我们不仅仅向神感恩，我们也应该对他们表达感谢的。那就算更糟，你遇人不熟，你娶了一个二妻，嫁错郎了啊，也嫁错了一个人，那怎么办呢？你知道吗？这个苏格拉底啊，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娶了一个很好的妻子，他说你一生幸福，但是如果你娶了一个不好的妻子，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那苏格拉底为什么这么伟大啊？因为听说他有一个很坏的妻子啊，但是他不信主，所以呢他就成为一个哲学家。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其实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妻子其实都是最好的。那如果你自己里面不以为然，例如说你当初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好，你自己随着自己随心所欲啊，这个娶了一个妻子，那么后来发现吃了苦头了，那弟兄姊妹也不要难过。你如果在主的面前伏在神的手下，神能够把你整个局面转过来的啊！你就算不是一个哲学家，你决定会是一个生命非常丰富的人。好，主可以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在你身上做出一些非常美的工作，塑造出一些非常美的性格。那我不是取笑，我是讲真的，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啊，他在一个非常不幸福的家庭里面，可是他靠着主的恩典，他真的是在主的面前找到了出路。他不是白白受苦，他不是咬紧牙关在那里熬他的日子，他是在主的面前找到了一条出路。而至终我们看见他们的家庭改变了，因为神介入到他们的家庭里面。所以任何的家庭，任何的婚姻，神一定要在其中。那今天我们把英文组分出去，恋慈姊妹在对这些孩子们也交通一个 Christ-centered marriage， 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婚姻。所以你们要回家考考你们的孩子，看看他们的婚姻观念跟你一不一样。那什么是圣经里面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念？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家庭生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要为主兴起发光的一个单位啊，一个环境。今天我们先讲上集，是讲到特别着重在比较在家的这个属灵的价值和意义，还有特别着重在夫妻之间。那下一个礼拜我们会不仅仅讲到夫妻，也会讲到孩子啊，就是我们到底跟孩子之间怎么样。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非常实际生活里面会碰到的问题。那我们不是讲细节，而是我们希望根据圣经，我们有一个大的方向。不管你已经成家多久，不管今天我们年纪多大，不管你是不是还没有成家，那我觉得神的话，神的准绳，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能够认识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一生会活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哈。那圣经里面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这一生里面，那绝大部分的年日都脱离不了家庭生活，我相信你们都不会否定的。从这个呱呱落地开始啊，那一直到我们读大学，甚至读大学有的人还是住在家里，这个前面的20年我们几乎都是跟家脱不了关系的。 那又很多的人差不多就在25岁、30岁附近就已经结婚了，所以中间自己真正空档的单身的当然可长可短了，有人到现在50、60岁还单身啊。我是说一般性来说，那他不久以后他就进到了他自己建立的家庭。所以到底一个家庭生活我们怎么过，到底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神对家的那个旨意是什么，那个中间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我们该活出来的情形是什么，它其实非常影响我们这一生的结局。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我们整个人生的结局，其实非常强烈的受到我们家庭生活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子跟父母、跟妻子、跟配偶啊，或者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下一代相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我们最常生活的环境，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能够非常真实的从家庭生活里我们来经历基督啊，我们在这里能够来得着主要我们得着的，然后我们能够彰显出我们该有的见证，彰显出基督来。那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注意的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我们跳到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好，我们跳到第22节，读到25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好，这是神整个造男人造女人的过程啊。岔开来的话，你发现这个当初亚当被造的时候，一看见那个女人，他马上就知道这是属他的啊，而且呢，他马上就有圣经里面第一首的情诗出来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哎呀，我觉得没有一个情书写得比这个更贴切了。那这种会夸奖丈夫太太、会欣赏太太的这种本能，就给撒旦给破坏了。现在很少听到了哈，听到。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根据圣经来讲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子 back to the beginning， 能够恢复神起初造我们的功能。好，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圣经就好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31节到33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前面的那一大段讲到丈夫最主要的责任是全心的爱他的妻子，甚至爱到愿意为他舍命。那么做妻子的呢，要绝对的顺服他的丈夫啊，每一个要求都应该学习顺服。那这是圣经里面对男人对女人啊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啊。那个我们留到下礼拜再讲啊，这个今天不讲，今天只是提到就好了。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说过了，我们集中在两个点上。那第一个点上，神对家的意，这个神造家庭、神建立家庭、神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神的意思是什么？那第二件事情特别讲到夫妻之间。讲到两个人，丈夫跟妻子，我们在主的面前对我们自己的角色，对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啊，该有的认识啊。那我想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今天不去多谈了，因为我们过去都谈过了。那家是一个神儿女们一个最蒙福的一个地方啊，神所有的福愿意赐给个人，但是神更愿意赐给家庭。所以你看挪亚方舟是全家进方舟啊，狱卒得救是你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神去救罗德的时候要叫他带着全家一起逃出来，所以神整个的救恩啊，神的祝福其实是非常集中在家的身上。而且神很喜欢住在家中，因为家是一个爱的地方， 而神就是爱。所以一个家里面如果没有神在其中，那这个家其实已经失去了家的意义，已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保护和依靠。因为神就是爱，当神在这个家中能够居首位的时候，当神真的是在这个家里面是成为这个家的中心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的家庭一定被神保护，这个家一定充满了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家实在是一个神赐恩赐福的地方，也是我们彼此相爱和合一见证最重要的一个单位。那么很多的教会，当然那是从前哈，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或是更老的教会，一般不太讲家庭生活，觉得在神家里面就是很属灵，应该讲属灵，讲金钱，讲追求。其实家是一个人属灵生命这个纯度和深度最直接表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自己很早以前我在参加一个大会，他们那次请我当讲员，我说我们属灵生命纯度和深度最好的试金石就是你的家庭生活。有多少时候我们在外面我们是戴着面具的，我们是经过修饰的这个我们别人那样子讲话我们不会发脾气的，可是在家里面我们可能对妻子对孩子脾气就出来我们有一些的软弱，一些松散，一些不敢给人家看见的态度，在别人面前我们会收敛，可是在家我们表露无遗。所以到底我们这个人生命的纯度到底有多纯，到底你这个生命的成熟，你的深度有多深，完全在家里面表露无遗。所以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有一次他的妻子在家里面收拾行李，他问他说你要到哪里去，他说我要搬到教会的讲台来住。他说你干嘛搬到讲台去住呢，他说你每次站在讲台上你就那么尊贵，像个天使一样你回到家里面来你像个魔鬼脾气暴躁自私懒惰家事不管不帮忙发脾气什么本相都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属灵不是在外面给人家看的，属灵最直接的一个试金石就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很多弟兄很多弟兄姊妹不愿意听这个信息，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面对这个信息。他们在外面可以被别人称为某某大使徒，称为大弟兄很属灵的姊妹，称为神人，可是在家的里面，在孩子面前，在夫在丈夫面前，在妻子面前，他们却没有一个坦然的态度可以站立得住其实生命纯度深度那个真功夫的试金石全在家庭生活里面，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环境会让我们这么自然的去表达自己，这样子没有装饰没有虚伪的去表达自己，也因为我们这么长时间相处，所以那种尊重很容易掉了，本相很容易暴露，而且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配偶这么深的走到我们生命的深处，所以他认识了我们里面最深的本相，我们的弱点，所以外人不知道的，外人不知道。所以我们的配偶他陪着我们走人生的路，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一切环境里面的反应，我们跟他之间的冲突，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在环境里面的反应，所有的情形都把我们最深的情形暴露在他面前，而且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这么爱我们，在心灵里面愿意跟我们合一，所以能够走到我们最深的地方去看见我们的内室到底是如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家庭生活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整个神的国度他的兴衰他的复兴建立在健全的家庭上。我常常到各地去跟别人讲，我说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家庭都很好我希望这个见证是得到你们的印证的，我觉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真的都很好这个姊妹好是不用说的，好连我们中间的弟兄都是难得见到的，好都是好爸爸好丈夫这些家里面都是会帮忙的人，弟兄们加油哈所以听了人家都很羡慕因为常常到各地去，婚姻问题是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夫妻的感情出问题，婚姻触礁，有外遇，家庭破裂到处都看得到，你到处都会听得到你在任何的地方讲到，在底下都有人暗自流泪，因为他有解决不了的家庭问题，受到的迫害，受到的伤害，受到的羞辱到处都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教会要能够真正的复兴，能够充满着神的恩典和见证，我们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家必须健全。 所以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 leader， 小组长、执事、长职，夫妻的感情不是一般人所羡慕的那种但是至少是弟兄姊妹心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好，夫妻感情很好，这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要来讲家啊，那地上整个的罪恶，整个世界的潮流，整个世界的风俗跟教导都在这里要破坏这个家庭。这个前一阵子大概 是张路加牧师来吧，他不是引用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顺口溜，他说结婚是一个错误，对不对？然后离婚是醒悟，然后你离了婚以后呢，有两个结局，有人又去再婚了，他说这叫做执迷不悟。那有的人如果不再结婚的呢，他说这是大彻大悟。所以一般人就好像把婚姻看作是一个好像嘲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那在台湾的话是另外一个，你谈恋爱是一个疯子，你如果结婚你是傻子，怎么会结婚呢？你如果离了婚呢，你是个凯子，你居然有钱去离婚啊。很多人对婚姻现在就用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一种嘲笑的态度，一种讽刺的态度。你知道吗？在前几十年，这个所有的统计资料讲到人离婚的比率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然后增加到超过50%以后，离婚率开始下降。不是因为道德重整，不是人现在的家庭比较幸福，而是人根本不结婚了，就同居了。何必结婚呢？所以离婚率就降低了，因为结婚的人少，现在根本就是同居，根本就是随便，就是换了性对象，完全就是在这里放纵肉体，只要我快乐就好。所以这是人对家的观念，这是仇敌在这里要破坏整个神的旨意。其实家是神非常爱的一个对象，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在这里见证神，神的生命要充满，神的见证要托给他们。但是仇敌一直在这里破坏。那等一下我们特别要讲到弟兄们或是我们姊妹们，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去防备这样子的一个破坏啊。那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一啊，整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整个夫妻之间的见证，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讲到这个 oneness， 讲到这个一。这是我们一般不太讲的，一般讲到婚姻都先集中先去讲爱，先去讲到你要送花，你要给他买礼物，你要帮他倒茶，你要给他做什么，都是去讲这些技巧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先回到圣经里面一个最根基的东西，也是我们常常忽略，也因着这样子的忽略，多少的家庭面对试探，甚至被仇敌破坏，多少的人在婚姻的里面进到痛苦，因为我们忽略了神对整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对家庭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叫做 oneness， 一。那这个东西是一切幸福婚姻的根基啊，是两个人能够持续长久、终身白首偕老，能够享受彼此爱情最关键的一个认识。那这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要讲的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创世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神六次讲到好，神看所造的是好的，神看着所造的是好的，讲了六次，独独只有一次神说不好，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请姊妹们要听清楚，因为我听见有人姊妹们讲哈，说这个神在造男人的时候，造完了以后发现所有的缺点，神就照着女人来把它补全了，好像男人身上所有的缺点，神借着造女人把它给补全了，这是大不敬的讲话啊！而且呢，也是没有好好读圣经。神从来没有说所造的那人不好，神只是说那人独居不好啊，听清楚啊！不是那人造的不好，那人造的很好，神所有造的都很好，神只是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不是神所造的那人不好，那表示神的底上有瑕疵啊，也太高抬姊妹了，不需要那么高抬啊，那是一个缺陷啊，不是，就是不是说因为造的有缺点，这个人有缺点，而是独居不好，所以神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是我们要注意到，这神就那么一次讲的不好，而且呢，在所有的创造的里面， 只有当女人造出来以后，神说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这在女人出现以后。因为神要借着他所造的人，那不仅仅要把他的爱给他们，神要在这里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一个义的见证，那这是一件大的事情。那保罗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不光是在夫妻之间，也是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那我常常就在想哈，那个神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造了亚当，接着就造了夏娃，然后让他们一起活过来，先把亚当造好了，然后让他开始去管理这个伊甸园，开始在给动物百兽取名字的时候，那取到一半，这个那个让人独居不好，神就叫亚当睡了觉，然后把夏娃给造出来。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没有哈，不敢讲。那弟兄姊妹，其实神早就知道那人独居不好，但是男人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神早就知道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如果照着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他无所不知，他很可以一开始造了男，接着造的女，然后让他们都有气一起活过来。但是神先造男人，然后让男人沉睡，然后从他身上取出肋骨，造的女人，然后把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这里说到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讲到神创造的次序和属灵的预表，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这是神定的次序。更重要的，这不仅仅是讲到人类，所有人类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你不活在这个次序的里面，你一定痛苦的。原来我说，因为你我是神 designed， 这是我们下礼拜特别要讲的啊。女人现在尤其是女权至上主义者，觉得我们跟男人是平等的，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要干嘛，我们 要可以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女人不是平等的，绝对平等，但是神所造的女人身上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对男人顺服。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下礼拜更会提到啊。那在这里神所造的这个次序的里面，先造了男人，然后后来从他身上取出肋骨，不仅仅讲到男女的关系，婚姻的原则在神创造的里面是有次序的。而第二方面，当然它更主要的是指的基督和教会，因为它预表了教会是从基督而出，教会所有的成分只有一个，就是基督，因为它是从基督的骨头出来的，我们是从基督的死、基督的生命里面出来的，这叫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没有任何不是属于基督的东西。那这是女人后被造的第一件事情，因为有一个创造的次序，有一个属灵的预表。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神让亚当先去做，先去修理看守园子，先去管理这个神所造的，然后才发现他需要有人帮助他，而这个时候神造的女人来。所以你知道吗，当女人一出现的时候，这个所有的受造之物在亚当面前经过，他说这个叫狮子，这个叫老虎啊，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等到女人一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可以给他取名叫女人。哎呀，弟兄姊妹，当神所造的女人被带到男人面前的时候，她里面马上产生响应，她知道这是她所爱的，这是她所需要的，她这个人是多么的宝贵，她如同她骨中的骨，如同她肉中的肉。这是起初的婚姻啊，这是起初神所造的男人跟女人。那我们现在就要讲，所以为这个缘故，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oneness。弟兄姊妹，在神最 very beginning 的受造、创造跟婚姻的定义里面，这个 oneness 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一不是讲到说我结婚了，然后我可以跟他在肉身里面我们合一啊。这里说到一，指的身心灵的合一。请弟兄姊妹听清楚啊，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不是我们只是因为成为夫妻叫做一家人，它是讲到一种身心灵。不仅仅我们身体是联合成为一体，而是我们在心灵、在感情、在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我们是可以深交、可以融合的，是一个。而我们一切所拥有的， 我们的前途，我们这一生的遭遇，我们都是一起，都是我们的。这是圣经的观念。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前面是讲到婚姻的意义，讲到这个，我们到后面一定会讲到家庭里面实际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问要结婚的弟兄姊妹，到底你们将来的钱财你们怎么处理。这个 Focus on the Family， 我记得以前练习在讲爱的上行诗的时候，曾经打过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两个男女进婚姻的礼堂啊，嘴巴是在那里亲嘴啊，但是每一个人的手呢都拨着自己的钱包，后面一个袋子装着金银财宝，各样的美钞、黄金项链，然后每一个人用手摸着自己的包，一面亲嘴一面走进礼堂。我的还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个不叫一，一不仅仅是身体的结合，我们成为夫妻啊，而且更是心灵的契合，更是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来成长。这只是讲到身心灵的合一，它更是讲到我们这个人根本这一生，你的父母亲就是我的父母亲，你身上的缺陷就是我身上的缺陷，我的成就也就是你的成就，我们不能再分你跟我。那这个叫做一。如果你没有想要这样子进到一的话，我觉得你心应该再多祷告一点，不要随便进入婚姻。神所要的一是一个完全完全的，不再分你，不再分我。当然有一个弟兄，这个不是弟兄，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开他新娘妻子一个玩笑，因为他们那天刚刚结婚啊，结了婚以后，那个弟兄正要赴一个备友，他说：“哎，我的支票簿呢？”那个新娘子就来跟他讲呢，嘿 ，honey， 以后不要再讲你的支票簿啊，要讲我们的支票簿。就马上教导他了。那过了一下呢，他进房间去啊，去刷牙啊，这个干嘛？很久没出来啊。这个太太新娘就在外面问他说：“哈尼啊，你在里面干什么？”他说：“我正在刮我们的胡子啊。”啊，这个不是开玩笑，是逗逗新娘子的啊。那个我说的合一不是指这些啊，我们合一是指的我们身心灵，讲到我们一切所拥有的，我们的前途啊，我们的长缺点，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健康，我们一切一切都应该是一起的。所以如果有些姊妹们啊，天天叨她的先生，你看看你多没出息，你比不上别人，你看我们住的房子，你看我们开的车子，我告诉你，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你必须接受你的弟兄，完全的接受他，他的失败就是你的失败，他的挫折就是你的挫折。同样的，弟兄们也是反过来哦，你不能到最后来嫌弃你的妻子，看这个嫌弃这个，嫌弃他那个，所有他身上的缺点，其实就是你的失败。这叫做一啊，我们必须在主人面前完全的接纳，而且完全彼此，我们一同来拥有我们所有有的。我们所有事的啊，那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方面讲到，这是一个一啊，这是一个合一，这是一个 oneness。所以 oneness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人到最后婚姻进来一段时间以后，人会进到孤立，叫做 isolation。那有一本书叫做《永续的亲密》，我非常建议弟兄姊妹去读这本书。啊，我非常非常建议弟兄姊妹读这本书，叫做《永续的亲密》（Stay Together）。啊，这是 Dennis。Renny 写的一本书啊，非常好的一本书。他说，婚姻一切婚姻这个仇敌攻击最主要的策略，或是这个婚姻的危机的出现，是从人的孤立开始 ，isolation。你开始里面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东西，你不肯跟你另外一半分享。你或是你去做什么事情，你去从事什么啊，或是你去建立什么关系，你不愿意你的对方另外一半知道的。这是婚姻危机的开始，这是仇敌一切破坏诡计最直接用的方法，就是 isolate。 你们虽然在一个屋檐底下过生活，但是你们却没有心灵的相交，你们可以谈话，但是却不是心灵的沟通，你们可以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但是你们的人两个人却是这个心猿意马，两个人不在一起。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一就是一切的完全的接受，完全的接纳，而且是身心灵三方面的合一。而神所造的，那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两个人，人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那一不仅仅讲到合一，那一也讲到完全完整 complete。 我们都不完全， 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哈，不是亚当身上的缺点，所以神造的女人来补这个缺点。男人有男人的长处是女人没有的，女人有女人身上有很多的特点是男人没有的，但是两个加在一起它 complete。 好，所以神造另外一半来 complete 我们，来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就跟两只手，两只手长相都很像，对不对？男人女人长相都很像，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照人的样式，按照神的样式照的，这完全都是很像的，但是呢他们又不一样。好，但是两个在一起呢成为完全。不然的话你发现你一只手做事情很麻烦的，你一只手可不可以弹琴？可以，但是不够完全，它不能够达到它最高的境界。这个我跟你们讲过，我那小儿子去年年底去滑雪的时候，这个 手腕骨头摔裂了哈，所以就上了石膏啊，上了好几个礼拜。哎呀，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他，这个他在那边说他身上痒，我看他在那边磨哈，磨那个墙，我就跑去找这个痒痒耙子，这只有我们中国人有，好像美国人没有哈。哎，你知道吗？我把那个痒痒耙子拿给他的时候，哇，他高兴的弄那个手，哇，整个眼睛闭着在那边说，全身刮到哪痒到哪，他好舒服。因为一直缺一只手，只剩下一只手生活了。哎呀，他觉得真不舒服。那天一只假手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快乐。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不完全，神造一个配偶来帮助我们，他让我们 complete。 所以这个一啊，二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不仅仅讲到 oneness 那个合一，也是讲到完整。这个大家最近买会所的事比较紧张哈，我们昨天跟念慈，我们两个还在想说这个弟兄跟姊妹的不同。那个时候我们弟兄们先做探子跑去看了 Bowers， 然后回来以后呢，然后隔了大概快一个礼拜才带一些姊妹们一些啊一同跑去再去看。这个后来才听说，这当弟兄们看了回家以后，这个太太们问弟兄说，怎么样，你们今天去看的地方怎么样？弟兄们的回答差不多就只有两个字，还好。那什么叫还好？这是弟兄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些姊妹们去看的时候就不一样哈。我们那天还不是从大门进，是从厨房进。一从厨房进以后，这些姊妹们别的地方都不看，就已经说用现金买下来了。啊，他们的兴奋啊，他们那里谈计划呀，说将来我们在这里可以干嘛，在那边可以干嘛，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哇，整个人就是那么活哈，充满了这个兴奋，充满了计划，充满了憧憬，啊，套用连战的话，充满了愿景。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姊妹们就是补弟兄的不足啊。我们以前在红木城有一个教会，有一个老姊妹，他们夫妻两个感情很好。他有一次他是讲到他的弟兄，他说他的弟兄是绝顶聪明，他五十多岁的退休了，还跑来美国考 GRE， 然后去读博士，然后他博士论文写到好到一个地步，国家不准他发表，给他一笔钱啊，这个这么厉害，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读，然后他又不甘心，又再去考 GRE， 要到斯坦福去读 PhD。 他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说我的弟兄绝顶聪明，但是确实糊涂得很。这两句话都在一起，姊妹们会不会赞成？他绝顶聪明，可是糊涂得很啊！他读书的时候要烧壶热水冲个茶，那个壶都烧到干了都没注意到，然后突然听到那个闻到味道，他冲到厨房去，就把那个冒着烟的那个炉子一下子赶快拿起来，那个茶壶就往那个地板一放，啊，所以不仅壶烧坏了，那个地板里拢脸一个胶破了一个大洞，这叫我们弟兄们。弟兄姊妹，神造一个配偶是来帮助我们，不仅仅跟我们合一，他是叫我们 complete， 叫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真的是弟兄有弟兄不够的地方，姊妹有姊妹不够的地方，但是神把我们两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神 complete 了我们。所以今天婚姻常常被破坏，因为人没有看见神所造的是要叫这两个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神配合的永远是最好的。今天如果你在私欲的里面，你永远会觉得别人的比我们家的好。我不是说永远的，你很可能会啊，你很可能在私欲里面，在人堕落的本性里面，人都有那种喜新厌旧啊，追求新鲜感啊，追求新的东西。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嫌弃， 但是你如果是有一个很稳的一个义的根基，你在主的面前这么清楚的认定这个事实，而在主的面前能够跟主立约，能够跟你的姊妹立约，那这是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有的共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婚姻的最根基的东西，它是一个不能被破坏的，神手所配合的人手不可以分开它。你如果硬要用任何的理由去分开它，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得罪神，我们也一定伤到了这个义。所以我常常想跟弟兄姊妹讲，就是任何的爱情离开了公义的根基，在神的眼中就是罪恶，就得不到神的祝福，而且一定带来终身的苦果。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的。那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充满了诱惑的时代，到处都是网络上、电视上色情，你走到马路上有人来拉你啊，马路上有人跟你诱惑。那弟兄姊妹，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环境的里面，那有一些比较低层次的，纯粹是在色、是在欲的方面去寻求满足；那有一些比较好像追求心灵满足的，他在情的上面，他需要找到有心灵可以沟通的人啊，找到一些人可以了解他的人，可以诉苦的人。弟兄姊妹，不管你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只要破坏了这个一，或者当我们产生的爱或者产生的情离开了公义的根基，离开了神的原则，弟兄姊妹，在这神眼中这就是罪恶，这就神不仅不能祝福，神一定管教。我们不仅不能够真正从里面得到快乐，而至终我们自己，我们 所喜欢的人，再更不要说我们所伤害到的人，大家都在这里吃苦，而且有些的苦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家破人亡，身败名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件事情要非常立定心志的在主的面前，我死也要死在这个义的根基上面。那虽然我们可能会失败，可能曾经受过试探，可能也许我们真的犯了罪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悔改，要回头，不要离开神的喜悦，不要离开神的旨意，不要离开神在婚姻里面那个崇高神圣的意念。我们悔改，我们接受神的赦免，而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义的根基，我们求神来修补，求神来拯救，求神来重建，求神来保护这个家。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从心里面的认同，然后我们要委身，要 commit 自己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所以仇敌的破坏，借着外面的试探，借着人心的私欲，借着我们从 isolation 从孤立开始，逐步逐步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分裂里面。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小心的啊！所以我们认同了以后，我们委身，然后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来浇灌它，我们 来享受它，然后我们也要来看守它。所以神造了这个原子，神说叫亚当要修理看守。为什么要看守？仇敌会来破坏，仇敌最喜欢破坏家庭，他只要毁了家，他就毁了这里面一切所有的人，他毁了家庭，教会不可能有建造。那家因为是牵扯到爱，所以当人的爱被摧毁的时候，人就不可能过一个平安享受的生活。你在爱的里面受了伤害，或者在爱的里面伤害了别人，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虽然你偷偷的在外面有一些的关系，或者有一些不该有的行为，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良心都会定罪我们，他一辈子追在我们后面定罪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持守那个真实的义啊！那曾经被破坏，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加倍的谨守，加倍的警醒，让神来保护我们，让神来看守这个家。所以看守修理，坏了我们把它修好，好，平常我们要看守。那这是中文的翻译，修理看守它。那英文的翻译呢，是说神造了这个花园以后，把亚当夏娃 把亚当放在里面、要他 work on it， 在里面做，在里面工作，在里面 service。 那另外一方面呢，要 take care of it。 所以这个家神交给我们做弟兄的，在神的家中，我们下礼拜特别会讲到我们一个重要的责任，我们负责整个家，不是经济主要的责任，而不是家里面这个安全的责任。弟兄姊妹，我们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男人该有的责任在这个家中。我们为这个家守望， 为这个家属灵向神负责，求神祝福，我们来看守这个家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而姊妹在这里呢，她是帮助我们，她真的帮助我们，所以你不能够把家的属灵责任丢给姊妹，一定要弟兄们来负责。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逃避诱惑啊，能够来拒绝孤立，然后我们学习舍己，在爱中我们来浇灌这份关系，来浇灌这份爱情。既然这条路神的命定要祝福我们两个，只要分开，我们的祝福就出去了，神的喜悦就出去了。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越相爱，我们就越能享受这份爱。弟兄姊妹，其实夫妻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朝神的心意去，你会发现这个夫妻的关系是越久越甘甜。真的，只有当我们违背了，当我们 against 神了，我们不管是外面犯罪，或是我们孤立自己，或是我们这个在主人面前失去的那个 oneness， 失去了彼此成全的那种爱的关系，你才发现痛苦进来了，罪恶感进来了，隐藏进来了，虚晃进来了，我们的整个家开始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那神是怎么样子的看叫我们做丈夫的要来修理看守，做妻子的是要来成为你弟兄最大的帮助。记得哈，是帮助不是绑住，不要把你的弟兄天天绑在旁边，不准他去聚会，不准他去侍奉，不准他去追求，不准他去怎么样，你天天绑在旁边，那不是这样子。你是要帮助他，你是他头上的冠冕，你是那个贵重的珍珠。那同样的，弟兄在妻子的面前，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怎么样子站在一个男人该有的地位上，我们修理，我们看守，我们 work on it， 我们 take care of it，我们在这里浇灌，我们在这里培养，我们在这里保护这个家，我们来这里爱这个家中所有的人。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命定的家庭哈。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代的潮流。今天这个世代真的是坏透了，不要说那个试探到处都是。以前你要犯罪，你还得偷偷摸摸的跑到那些不该有的店里面去去买杂志，买录影带或是偷偷摸摸的躲到店里面去寻欢作乐。现在你在家里面电脑打开来，你 one click away， 所有色情的东西都在上面。哎呀，弟兄姊妹，会让人放纵自己，然后接受诱惑，然后不满意自己的夫妻关系嫌弃自己的另外一半，什么罪恶都可能进来的。而这个世代的观念更是这样我很早以前记得几年前就听到了在中国是流传什么，我一下忘记了，外面彩旗飘飘，里面红旗不倒，是不是可以洗心不用厌旧就是你外面可以有很多这个新的伴，但是里面的红旗不倒你可以洗心，但是不需要厌旧。那么在台湾呢，就是这个什么我都忘记了，怎么不在乎什么长相厮守，只在乎曾经拥有，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歌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了。那这种观念非常毒的，你知道吗？当他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大家都这样子吗？没有关系这是这个世代的情形。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一再告诉我们不要随从这个时代，不要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然后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是要远离，是要逃避的。有一些不该有的环境，我们要靠着主就把它杜绝。所以我们为什么曾经有一次大概三年前吧，当网络越来越盛行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在弟兄姊妹中间讲过，我说我们的电脑荧幕最好是向着门，不要背对门，不要给仇敌留下任何我们可以犯罪的机会。当你一个人用电脑的时候，不要关着门，让人随时可以进来，这都是不给仇敌留地步的机会。你不要小看仇敌，他一点一点的，他让我们建立起自己一个个人 isolate 一个孤立的环境没有人来 touch， 没有人来进入，而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偷偷犯罪，我们就可以容让黑暗存在，我们就在这里培养了一个罪恶的温床。所以我就说，我们所有的东西，夫妻之间讲合一，不仅仅讲到那个 oneness， 不被罪恶、不被试探来伤害。我们决定不要从孤立开始，孤立是非常容易进到神的里面中间。 缺乏交通，缺乏沟通，缺乏了解，我们建立的关系不敢让对方知道啊，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做过的事不敢透明。弟兄姊妹，当我们只要有隐藏，只要有遮蔽的时候，其实罪恶的温床就开始出现。那我仍然要说，所有的爱如果离开了公义的根基，它是不可能讨神喜悦，它就是一个罪，它在主人面前一定要受苦果，而且有的是终身的苦果。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啊，我们要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谨慎来，谨慎的来守着。撒旦永远都是把最好的，把吸引我们的啊，把那个犯罪没有关系，只是一下子没有人注意的，没有人知道的这种东西告诉我们。等到我们真进去的时候，你等着看吧。撒旦是第一个回来控告我们，撒旦是第一个回来要来揭发我们，要来攻击我们，要让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站立，要让我们当初所认为没有的事情一辈子追着我们，成为我们的痛苦。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一起来持守。家是需要从一的根基开始，先不是外面的技巧，永远是从最深一的根基里面，我们保持这个 oneness， 我们宝贝这个 completeness， 我们借着对方我们得以完全。神把他量给我是量了又量，好，不要去想到找到世界上最好的，这个人就是最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如果真要从客观的里面去比较的话，你人外有人，永远有人。好，你觉得那个人从客观上比你现在的另外一半好，我告诉你，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他也可以找一个比你更好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在爱的里面，神给我们预备的伴侣，当我们要进入婚姻或者已经进入婚姻，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来浇灌他，来看守他，来保护他，我们一起来享受他啊！这个婚姻其实会越享受越久，越甜越幸福的啊！希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哈。好，那我想我今天早晨的信息我们就停在这里。那下个礼拜呢，我们比较可能会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提到夫妻中间的相处啊，各有一个重要的关键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我们也会提到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希望怎么样子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荣耀神，能够归见证啊，能够真正为神兴起发光。那么神的托付，神给家的责任，神给家这个神圣的使命啊，是我们夫妻要一起来的啊。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快乐的家，不是只是为了享受神的恩典。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然后 together， 他们一起来 fulfill God's purpose， 他们一起来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和指引。然后第二个 together， 他们一起来 enjoy， 一起来 receive God's blessings， 他们一起来接受，一起来享受神要给这个家特别的一份祝福。那这是婚姻，这是家庭最重要的两件事。所以你们不要光只讲爱，而忽略了在神面前神对这个家的托付和使命啊。同样的，我们也不是只是活在一个使命一个要求，而忽略了要叫你好好享受神要给我们这个家特别特别的祝福。我们决定不要让它失去，决定不要让它被破坏，我们应该一起来看守，一起来保护，弟兄父主责姊妹来帮助他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主啊，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主啊，在这个色情泛滥到处充满犯罪试探诱惑的环境，主啊，我们的心何等需要你来保守我们，主啊，尤其在这个充满了压力忙碌，主啊，现实的环境常常让夫妻之间缺少了沟通，而且缺少了那样子 quality， 那样子深入的心灵的沟通，以至于仇敌常常来孤立我们让我们从这个一的境界里面退去，好让留下了许多的空间是仇敌可以进来替代的。主啊，我们都求你在这里来保护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一同看见这件事情不仅仅是神在家中有极大的托付和神圣的使命，有极大的祝福要赐给我们， 家和夫妻的关系哦，更是一场严肃的挑战，是仇敌最要来攻击和破坏的。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起来看守看护这个家，我们一起来 take care 这个家，一同来爱这个家，一同来让夫妻之间在你的面前有真实的契合哦，有真实的扶持，真实的相爱，能够真实同心的来走前面的道路，来度我们未知的岁月。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